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那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那个美好的见证。那上个主日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他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出去，甚至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他更重要的用信心等候神所应许的，等候神应许他的实现。那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九到十节特别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描写，他讲到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受试炼，那试炼就是那个test， 就是考试一样的，是考验，所以可以这样讲。那而且他那个试炼呢，就是在那个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以撒的这件事情上被试炼，就神要亚伯拉罕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独生子，也是亚伯拉罕所爱的这个儿子以撒献为燔祭。那什么叫燔祭呢？燔祭呢就是把一个祭物，那通常是那个牛或者是羊，那当这里呢是那个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就作为一个祭物，那燔祭就是要把这个祭物给杀了，然后用火把它烧尽。那其实这是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这件事记载的时候最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常常困惑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那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不明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对神的信心太小。但这件事情本身呢，神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神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而且神这样做呢，他也告诉我们是有他特别的原因和目的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他自己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的，他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七节就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边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那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评价，对亚伯拉罕的评价，跟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个的作者对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表现的记载呢，是一致的。就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评价这件事情他是平静的，但如果你看亚伯拉罕在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表现呢，也是很平静的。那甚至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咱们的圣经里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整个的表现呢，就好没有一点瑕疵似的。那他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那个顺服，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做。那而且所有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在这里表现的那个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全，甚至说他的信心可以说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这件事情上面，他把亚伯拉罕献上，他没有像我们一样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挣扎，问了神很多的问题，他完全没有，圣经一点都没记载，他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就是默默的去做。那这里特别是那个那希伯来书作者他特别有一个，你说这边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那个欢受领受应许，那个应许这两个字在这里是用的那个复数，就是神跟那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是很多的，不过那个以撒呢，当然是在众多的应许中的一个，而且是那个很重要的一环，就以撒是那个神应许给的很重要的一环。那亚伯拉罕就欢喜的从神领受以撒，但现在是当神要把他把以让他要把以撒再献给神的时候呢，那圣经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说这是亚伯拉罕是欢喜的把以撒给献上，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讲，但是他说是将自己独生的子就献上，这是一个很平静，你看不出来有什么感情的因素在里面似的。那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那个把以撒完全的献给神。那你要看看那个这一件事情的细节，对这件事情那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记载的，那你要翻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我们来看一看了，跟那个希伯来书的结合，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一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被试炼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旧约圣经第一本书，那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个我先读一到三节，如果你翻到，你可以看，一起思想。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尼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那第一章，22章的那个第一节呢，他是很清楚的交代了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原因，因为神要试炼亚伯拉罕。那首先我请大家注意一个字，那个圣经用的是试炼，试炼呢不是试探嘛，神试炼人，撒旦魔鬼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的。撒旦魔鬼试探人是让你犯罪，神试炼人是希望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再一个，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讲，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这里讲的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不是神要试探亚伯拉罕，神要试炼亚伯拉罕。那神试炼人的时候，通常在圣经里面讲有两个原因，或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神要让人的信心更加的坚定。那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节，那个摩西对他的当时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那这是当神记得摩西赐下那个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以色列人看见那个神的显现都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要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那还有神试炼人的时候，也是第二个原因，常常是为了证明我们对神是否完全的委身，我们对神是否完全的那个忠诚，那个忠心。那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也讲，就是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走完了旷野四十年，那摩西开始在那里回顾他们在这四十年在旷野的经历。那其实在旷野的经历就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试炼，他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就神试炼的在看我们的心了。那就是这两点，在亚伯拉罕的那个事情，像以撒这件事情都是实用的。亚伯拉罕他被试炼的时候，他就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是因着信把以撒献上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那个把以撒献上这个行为是出于他的信心。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这个行为，也证明了他的信心。那这个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雅各书在特别雅各在那个辩证人仿佛是因行为成义的时候，也特别举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成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是出自信心的。但雅各说就从另外一个面看，就是他把这个以撒献上这个行为就证明了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那信心跟行为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分的。我们如果有信心，就一定能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其实也表明了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委身。什么叫对神完全的委身呢？你看那个，你要看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其实这三个片语啊，它对那个是一步一步晋升的。前面就是说一个儿子，后面是那个独生的儿子，后面说是你所爱的那个儿子。那其实说，所以说呢，就是可以这样讲，就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一切。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就代表亚伯拉罕把他的一切都献给神。那这个就表明他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属于神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把我们这个献上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对神的委身。那后面你如果看那个亚伯拉罕通过试炼以后呢，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奖赏，你也可以明白，更加明白这一个观念。神通过在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就是当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那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奖赏。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从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因为先以撒这件事情，他不仅没有死去，没有舍去以撒，反而得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子孙，而且更得到更大的祝福。那这表明就是这个，你把那个头生的或者那个最好的那个独生的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你所有的是属于神的，那也是代表你所有的从神来的。那其实有一点小事，我们有时候那个教导孩子或者对小孩子，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这个，本来我们是给他买个糖，买个东西给他吃，但他在吃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说，如果你能不能把糖给爸爸吃一点，那通常小孩子都不会愿意的。那糖只要到他手里就是他的了，那你要让他再给一点给爸爸妈妈，他都不会愿意的。但是如果你继续跟他讲，你说如果你把糖给爸爸妈妈吃，那爸爸妈妈会给你更多的糖，那这个时候有的小孩子就会改变主意了，他就会想一想，如果他相信他的爸爸妈妈说话算数，如果他把糖给我们，我真的会给他很多糖啊。那这个时候很多小孩子就会把那个糖给爸爸妈妈。那其实这是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神并不是要从我们夺取什么，神来是要把他更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啊，神有时候就要试炼我们对他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能不能够把我们最好的把我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他。那其实我们应该记住，就像诗篇一百篇讲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也没有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个信靠他的人。那你明白了那个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但是呢，这里我还是代表人呢，其实代表你们，我们自己也很多人常见这种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情。那常见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神为什么要试炼亚伯拉罕？你说我其实人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神为什么要试炼亚伯拉罕？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也是赏赐生命气息的神。那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人能够说什么，人能够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能够说神不可以试炼人吗？其实人不能够这样说的，因为你既然承认他是神，他是有绝对主权，那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们只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当然，我们人有问题，非得在圣经也并没有否定我们，非得让我们不要去思想，并没有。那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但是要知道我们怎样去思想，或者按照圣经提供给我们的去思想。那神为什么要试炼亚伯拉罕呢？那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理智上的问题啊，就神不是全知的吗？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吗？神是全知的，神知道人的本体，神知道人的本质，他从远处就看清人的内心，他不用试炼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不可以有那个误解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二节，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十二节，他这样说的，他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你一定不要误解那一句话，就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仿佛就是神过去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神是全知的，他从过去到现在，他就知道从过去就知道将来，就知道永远。说不是说一定要亚伯拉罕做出这样的事情，神才知道。那这是我们对神的本性的一个认识。那这也是现在很多自由神学家的一个错误，他们认为神是软弱的，就是神不可能同时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好像神也是在一个过程中在成长、在完全似的。那这个是那个错误的，这不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但是这是按照人的理性，按照人的逻辑，常常就是觉得神的全知、全善、全能，这不可能是并存的。那么是人的理性逻辑的有限，只是。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全知、全善、全能的。 神不需要通过试炼亚伯拉罕，他也是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那神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让他更多一点，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神减少一点。神他是完全的，但是为什么当时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呢？那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就现是为什么神要这个天使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那我这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讲，当那个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神要向那个有限的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啊，其实仿佛也受到那个有限的限制，受到那个语言的限制。我觉得那个是最合适的，当时那个情况下最合适能够说的，从人的角度讲最合适说出一句话，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神过去不知道，或者有什么事情神不知道似的。那当然你要仔细的去读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因为二十二章的那个十二节，他是这样讲的：他天使说，你不可在这虫子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这里是敬畏神的，那仿佛是那个天使似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这段经文里头仔细看，也是那个天使跟神的使者，或者跟神啊是交替出现的。那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那我后来在看那段经文中，有一个可能就是想到神为什么要让那个亚伯拉罕先以上，这样有一个可能，我只讲是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什么？就是讲的神要让那个亚伯拉罕透过这个行为，把他的信心来见证出来，向谁做见证呢？就是向那些天使做见证。因为说这里是天使说，那个天使都知道，在神所造的人当中，至少是有一个是敬畏神的，他呢没有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留下，而是按照神的吩咐的现状。那我就我是说有可能什么？我这点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比如那个约伯的遭遇。那约伯为什么会遭遇他的苦难呢？其实是有个原因的，就是要让约伯向天使做见证。不过那里的天使刚好是那个堕落的天使，是找那个魔鬼撒旦。神就是希望约伯能够为神的名的缘故，向那个让撒旦知道约伯敬畏神呢。不是因为神祝福他，约伯敬畏神，也不是因为那个约伯他有健康的身体，他有财富，不是。约伯敬畏神，就是因为神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无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还是从神那里受到祸患，神的名都是应该得荣耀的。那这是很难的，那人当然都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是的。但是那个时候呢，约伯为了神，就让约伯为神做了一个见证，在神所造的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约伯，他应该让所有的天使，甚至让那个魔鬼，都知道，人敬畏神可以单单因为神就是神，神是应当敬畏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就想到这点，那个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用亚伯拉罕，先以上，不是说神不知道亚伯拉罕不敬畏神，而是希望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做一个见证。当然因为天使，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人为人做见证。那因为从人这个角度讲，我说神是全知的，但是人呢，人不是全知的，人是有限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实际的光景。那个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讲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破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思量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我讲的人是那个有限的，特别讲的人的信心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信心的真实是不是真的信，也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强，那个大小是怎样的。除非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是那个神试炼我们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从人的角度讲，就是要让你自己知道你对神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信心，你对神信心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当然那个从这个表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我觉得是很坚固的，亚伯拉罕仿佛自己也知道是的。因为其实从前面我们也看到，从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以信心等候神的应许，已经看出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仿佛亚伯拉罕自己他本身不需要这样的试验了似的。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件事情发生呢？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其实有一个解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 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这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等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记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旧约信心人物的见证的一个原因和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现在的见证。过去那些信心的伟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那亚伯拉罕也是，他是在这里，神为什么认识发生，其实希望能成为我们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得到激励。但是其实我们从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啊，从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信耶稣，我们在那个对神的信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那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是75岁，他得到以撒的时候是100岁，那现在现以撒，那亚伯拉罕应该有100多岁，甚至应该有110岁了，110多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以撒当时应该有10多岁左右，应该是在10岁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5节，亚伯拉罕称这个他的儿子称以撒为童子。为童子，那童子这个字其实一个年，在圣经里面那个年龄，很不能确定是哪段，可以从婴儿一直到那个，到我们现在所谓的18岁，就为了就是他们去参军以前都可以，都可以叫童子。那但是从那个第22章第6节，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是贴好了那个燔祭的柴嘛，那第22章第6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把那个柴呀、放在那个以撒的身上。那就是说他这个以撒已经可以做一点事情了，是吧？那就应该可能在10岁左右，应该是比较可能的一个统计。那这样呢，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也已经是110多岁，那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了。他这些事以后，其实就表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个成长过程。他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神才让他把以撒献上。那其实我们很难够想象，或者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神辅导亚伯拉罕的时候，25年前甚至35年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或者要把他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会怎么回应神？不过你要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儿子，那他的妻子不生育。但是我对我的重点就是要告诉你知道，其实人的信心，包括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有一个成长，一直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那其实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其实在得以撒仰望神的应许的实现的过程中间，其实他的也可以看出来他信心是有软弱的。因为从创世纪第17章第15节讲，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莎拉不可再叫莎来，不可再叫莎来，他的名字叫莎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这个时候圣经就记得亚伯拉罕那个人性的一面跟我们很相似一面，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莎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那你看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有信心，我觉得，但他信心是软弱的，就跟那个新约里面有一个百夫长，去求耶稣救他的儿子一样，那耶稣就说，只要信不要怕，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父亲说的啊，他我信，但我信呢，不足，求子加添，就他有信心，但他信心不足。那其实这里说亚伯拉罕也是有信心的，这样成长，但是他心里还是在说，这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而且他的妻子莎拉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养吗？那自己的那个信心是有软弱的。不是那么完全，但是你在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啊，从那个创世纪的记载，你看不出一点点那个亚伯拉罕信心的动摇，看不出来一点点他那个信心的软弱，他就完全的顺服，安安静静的按照那个神的吩咐去做。那个、创世纪第22章4到6节，我们继续看了，说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到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那很多人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过混， 过度的或者过分的发挥那个人的想象了，因为这一段经历是不容易的。亚伯拉罕从清早闭上女带上儿子的仆人就开始走，走了三天，还到那个神要指示的地方，向凡间地方去。那有人就在想，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三天里面是不容易的三天了，那就是说这女之中是不是一定心中充满很多的挣扎，心中甚至充满了怀疑，甚至很多的痛苦，也在思想神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呢？这件这一趟旅行这个结果到底会是怎么样呢？那我觉得这个有点点过，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那人呢在这里发挥那个想象，那我就说圣经的记载本身看不出来亚伯拉罕有一丝的那个挣扎，他是完全的顺服而且有信心的，这是个信心之旅，而不是说像我们一样是一个挣扎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旅程似的，没有这样。那其实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亚伯拉罕他真的他的信心呢，其实是对我们这些软弱信心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那我们靠着主应该刚强。那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常常问起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而不是那个把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从他的牛从他的羊当中选一只，或者选很多，因为亚伯拉罕是有很多的牛很多羊。那为什么神是要让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呢？那神是不是喜悦或者是允许那个把人献为燔祭呢？那其实按照圣经的记载呢，神是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神甚至是憎恶这样的事情的，而且在后面神跟以色列人的诫命里面是明明禁止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把人献为燔祭。那在当时亚伯拉罕那个所处的那个环境，他周围的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人啊，其实这是常常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中间常常出现的，常常把那个男孩或者女孩献为那个燔祭，献给那些外邦的神。那有人就问，那个难道圣经里面这位神耶和华神难道跟这些邪恶的外邦神一样吗？是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神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憎恶那些把人献那个经过火献献给那个偶像的行为。有两处经文，利未记十八章七节讲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罗，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就是你如果把人献为燔祭啊，其实是对神的亵渎，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子造的，不能够从这样的方式献给外邦，献给那个偶像。那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也讲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就是讲的当时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地的人，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恶所恨恶的一切事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那这很清楚说，你的答案很清楚，神不是喜悦把人献为燔祭，神甚至是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神所恨恶的。那为什么神还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呢？那这一点就要从下面我们要讲的，神要透过这件事情，他要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主要启示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才能够明白。那所以我现在前面这段，我希望你已经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试炼亚伯拉罕。那在这件事情上，神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而且神做这件事情是有他美好的旨意、美好的目的的。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也为这次做见证。所以亚伯拉罕他认识神，信神的人是认识神，对神有亲密的关系的，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八节，他问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里就出现另一个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这样会产生的，因为以撒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而且神应许透过以撒要给他很多的子孙，但是现在神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那我们就想，如果以撒真的死了，那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亚伯拉罕如何透过那个以撒得到后裔呢？因为现在连这个唯一的一个都没了，种都没了，那怎么如何再得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呢？难道神做事情会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吗？那是因为我前面也讲了，神是全能的，他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随便做事情，神不会随意做事情， 神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万事，但是他不是随意，所以他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旨意的，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切所行的都是为了成全他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神所信的一切事都是有个目的的，为了成全他的旨意。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在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困难的。如果以撒死了，亚伯拉罕从哪里得后裔呢？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九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这一节经文真是很伟大，不过也是超越了我们理性的那个可以理解。我觉得亚伯拉罕真的是大有信心的人，他居然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如果神真要以撒死了，但是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那么怎么办呢？那神一定要让以撒从死里活过来，这就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是不仅以撒能够从死里复活过来，而且从以撒还要生出许多的后裔来。那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对这些经文是有一个注解，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这来讲呢，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什么？是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两个，一个在九十岁，一个在一百岁，看了已经已死的身体生出以撒，这表明神是从无变有的神，他们不可能有的，但现在有了，因为神，那就神是可以从无变为有的神，那神的创造也是从无到有了，神不是用一些已经有的东西就造出另外一些东西，那不叫创造，那叫制造。神，神的创造也是从无变有的，但现在更重要的，他要现在已经有了，但是他在死，死了呢，他那个信神叫他从死人复活。那现在亚伯拉罕现以上就是要让他明白更一深的真理，神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那如果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是这件事情的解释，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件事情，是这样解释的，就亚伯拉罕真的是相信以撒，如果真的死了会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这样就能够明白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他这样的记载，不然的话你就永远都没办法明白，所以说永远都没办法接受。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那个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山上，那个以撒跟他的父亲之间一段对话。他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活鱼台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很多时候读到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从当时那个创世记载里很难看出来亚伯拉罕为什么说这句话，亚伯拉是出于信心呢，还是亚伯拉在骗小孩？那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小孩说话也会这样的，说一些话就是我们在骗小孩似的。那其实很多原因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他不明白很多事情，所以也是我们回答了没有，不是出于那个真理，也不是出于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可能就是欺骗小孩。那这里啊，如果你明白那个希伯来书，你接受希伯来书这件事的看法了，亚伯拉罕没有骗小孩，没有骗以撒，他真的是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就表明真的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所以你这边都明白那个创世纪的记载，亚伯拉罕整个的过程其实都是出于信心，他是非常安静，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不然的话其实是在人的看是没办法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用你的理性，要从我们那个实际生活的经历，用人跟那个儿女间的关系呢，你真的就你是永远都没办法明白，所以永远都不可能觉得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行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真的你相信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他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他的解释随着那个圣经的记载就是很自然的，而且就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那就因为后来的事情正是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么发生的。那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九到十二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哇，真是很危险了。那这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你不可在这虫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我读过那个一个老牧师登林华牧师啊，他写的那个《十经学》那本书，那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说有些人呢把这个场景呢就戏剧化了，啊，或者夸大了。那亚伯拉罕就把刀已经举起来了，那马上就要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天使就突然出现，呼叫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住手。但是那个格林王牧师就指出，他圣经的记载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第22章第十节，他只是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并没有说亚伯拉罕已经把刀举起来马上就要砍下去了。当然，那个神其实很多时候。要想我们说，神并不是总是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才出现的。神并不是说那要，他那德里王牧师就讲说，神并没有要亚伯拉罕那么紧张啊。他认为那种德里王牧师认为他那种紧张，人未必受得了。说神是那个怜悯人、体贴人的主，他只要看见人有真心就够了，所以就叫禽兽。就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伸手拿刀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了。那而且神其实神早已经预备了一只公羊，那不过亚伯拉罕没有早先看见那只公羊，这也是很重要的点。他说那个神告诉他以后，让他停手以后，最后他让他看见那只神已经预备了的。那如果人说这个是亚伯拉罕早看见了，他可能就不拿刀了，他就直接去把那个羊牵过来。那。创世纪第2章13到14节，他说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那就当时那个天使呼叫以后，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他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之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这就是我讲的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礼，他这件事情，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启示的一个真理，那只羊羔就代替了以撒。亚伯拉罕得回了他的儿子，他的信心经过了试炼，而且他的信心通过了神对他的试炼，亚伯拉罕得胜了。希伯来书11章19节讲，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这个后半段这里在讲，他也仿佛从始终得回他的儿子来。这里面有两个字，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这里一个仿佛，中文翻译成那个仿佛。那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这个仿佛这个字是一个介词短语，是一个介词短语。它是什么？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应该是 in a parable， 这个 in a finger。那其实如果你要那个新译本圣经呢，就把这些经文中文这样翻了。新译本圣经说，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寓意说，那这个新译本就要翻译成就寓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那个和合本翻译成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来，那这个仿佛翻译的不大好，这个仿佛就仿佛觉得他到底得回来没得回来？他是得回来的，他真的是得回来的，但是仿佛从死中得回来。那个新译本就翻译成就寓意说，那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就很刻意的用了一个字叫 in a parable， in a finger， 就是让这件事情呢，神是有一个比喻的，神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的，更深的意思在里面的。那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简单的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他没有把那个字给省略，他特意在这里加了一个介词短语，叫做那个 in a parable in a finger， 就亚伯拉罕献以勒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比喻，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那如果用过神学上更准确的词讲，这是一个预表。什么叫预表啊？预表就是预先表明。预表什么？就是它是用那个当时的人事物来预先表明将来要发生的、将来要出现的人事物。那我刚才我之前有分享，这个寓意跟那个预表或者是那个比喻啊，跟我们常常所熟悉的个预言不一样的。 预言是什么？预言是那个没有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人想出了一个故事，编出了一个故事，那为了表达一个很重要，这个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一个道理，那叫预言。但是亚伯拉罕遇到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预言，但是这件事情本身也不在乎它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有一个更高的意义，所以叫预表。因为这件事情是的确发生的，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地点，发生在那个特定的人身上。那当我们说一件事情，它在旧约里面的事情，特别是讲它有预表功能，预表功能特别是更很多时候都是讲的这件事情，有比它本身更高的意义，而且这件事情是预先表明它与耶稣基督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通常都会直接的、明明的告诉我们，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像读预言一样，你要去发现这件事情的。圣经常常会在这些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记号，甚至是直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个预表。那其实你从希伯来书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那特别讲到旧约的律法、旧约的那些帐幕、那些圣殿里面的事情，都有预表功能的。那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把它点出清楚了。那这里呢，亚伯拉罕先以到这件事情，神也告诉我们，这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预表。那怎么叫预表呢？那这段经文我们说它的主题，我把题目叫做信心的试炼了。什么是信心呢？大家记不记得？应该记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所盼望的是什么呢？那个未见的事对亚伯拉罕说的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那在新约里面，从耶稣的讲道或者圣经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到答案。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特别说了一句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关于亚伯拉罕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句是蛮重要的。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他的日子，而且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看见耶稣不是用肉眼，是用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那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关于后来的事，亚伯拉罕都已经看见了的，而且看见了他是欢喜的迎接，而且很快乐。那其实这一点在那个亚伯拉罕向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向以他这件事情所要预表的真理。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亚伯拉罕献以上就预先表明了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耶稣献上，作为一个反击。以上就是预表耶稣。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个羊羔羊，献燔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代替以撒的那只羊羔，就是那个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有一天，神的羔羊会按照神所定的时间，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为的就是要救人脱离那个罪恶。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件事情所预表的，所以他本这件事情本身更深的、更高的一个意义。那在经文里面，当然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那经文是福音书的作者或者是教会书信的作者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使徒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到十五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里讲清楚，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赎罪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次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我回答了我刚才前面讲的，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要以人为祭。神已经神是不喜悦人为祭的，神甚至禁止这样的事情，神恨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要表明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献上，为成为众人的赎罪祭。你只要从这个角度给他们一个明白，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感谢神呢，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这里信耶稣的人，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称为义， 神就不再看我们为有罪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是圣洁的，甚至用圣经的话讲是无可责备、毫无瑕疵的。那这是耶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而且因此我们也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与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我们与亚伯拉罕一样相信那叫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些经文，这亚伯拉罕向你要这件事情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要求。那我的题目叫信心的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经历了试炼，那么我们的信心呢也要经历试炼。基督徒的信心应该要经历试炼的。哇，有人一听到神要试炼我们，也是就有点怕了，神要怎么试炼我们呢？神是不是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以撒给献上呢？那我告诉你们一个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呢，你就不用怕。而且我告诉你，神今天不会叫你做亚伯拉罕当年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的预表的功能、预表的事情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更美的约，但是神并没有说我们的信心不需要试炼，而反而神明明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需要被试炼。那是格林多后书13:5，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这是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省察了。这有时候我前面讲了，人是有限的，那我们对神有没有真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其实人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那神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省察有没有信心，要自己试炼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说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有时候我们可以那个骗人了，让人看起来，或者让人看你觉得你好像是基督徒一样，人看你的行为，人看你所说的话，或者人看你每天有时候在读圣经似的，仿佛就觉得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真的是不是基督徒呢？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在你的心里呢？那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知道。所以神说你要自己试验，看看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在你的心里。当然神也知道，神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在你的心里面，神是知道的，神是全知的，神也希望你自己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那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呢，那我们就应该尊耶稣基督而行，我们就是真的信耶稣的，那我们的行为反过来呢，也应该证明我们的信心。神有时候也会试验我们的行为，看看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路加福音9:23-10，这也是耶稣说的一段话。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这里说你看得很清楚，这里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献的，不是让我们要献以撒了，不是要让我们献我们头生的儿子，或者我们独生的儿子，不是。神让我们献的是什么？献你自己。神让是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因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你否定自己，你为耶稣的缘故把自己完全舍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你自己了。你活着就是说不是为你自己活的，乃是为耶稣活的。那你觉得还是很空洞啊？什么意思？什么叫为耶稣活的？那有几个你可以看一看的，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试炼自己，我们活的是否为耶稣而活，我们是否舍己，我们是否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了神。那我们可以问自己，主耶稣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或者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主耶稣对我们来说是否是最重要的，是否是第一位的，还是有什么东西，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是否代替了耶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或者比耶稣更重要？那你就知道你为耶稣舍己还是没舍己。我们对神是否完全的委身？我们是否把我们最好、最重要的奉献给神？我们是否为主耶稣的缘故舍去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那还有我们可以想那个讲的试炼，有时候我们通常讲到那个受苦、受逼迫， 当然是有。那我们在逼迫患难中，我们是否持守信仰？我们为耶稣名受人嘲笑、受人讽刺或者受人攻击的时候，我们是否否认主耶稣？我们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后退？我们在疾病中，我们在患难中，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今天活着，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走完了世上当走的路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确据？就是我们是否盼望渴慕我们能够与主同在？那有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过一段话，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渴望，或者我们心中的一个对神那种情感，就是仿佛离开世界与主同在，那是不是好的无比的？还是我们真的是很贪生怕死，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这是那个在逼迫、在患难中、在疾病中、在困苦中的时候，耶稣是否是那个复活的主？亚伯拉罕是那个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一个人真的有那个死里复活的盼望啊，他是不怕死的。我不是说你要去找死，你没说你自己要去找苦来受，但是你是应该不怕的。你应该又为主那个有受苦的心智，有那个为主那个为主那个，像保罗讲，把那个生命置之度外。保罗是有这样的，但是保罗从来没去找死。那些人要抓他的时候，他也是，该逃跑然后就逃跑，因为神托付给他事情还没有做完，他也相信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甚至那个在那个去那个罗马的路上，他们在那个船遇那个海浪，那些人都以为没得救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因为我侍奉的神昨天晚上告诉我们，你们中间一个也不会受害。那是因为神还让他有工作，让那保罗在那个罗马为他做见证。但是保罗他从来没有贪生，这样他不怕死。那这是那个在逼迫患难中，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看来我们平安，看来我们很平常，看来我们很顺利的日子里面，那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是可以被试炼的。就在我们看来都很平常的日子里面，那我们是否按照神的话去过在地上平安度日？我们是否尽心遵守耶稣的吩咐？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者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是否让耶稣的名来得到荣耀？那这都是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跟常人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这就是在试炼我们的信心。那我盼望你在回答上面我提的这些问题，甚至你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你可以试炼你自己的信心。我的希望你有无亏的良心，有无畏的信心，就是你的良心不会被责备，在神面前你对得住你的良心，而且你的信心是真实的。那这样的话你就是有福的，神就会像他祝福亚伯拉罕一样祝福你。那如果我们中间你还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耶稣基督还没有在你的心里面，你自己也清楚知道，那我盼望你今天听了神的道，圣灵能够开你的眼睛，让你能够看到一个美好信心的一个果效，而且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了赎罪祭，他代替了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他为你的罪承担了这个刑罚，那你可以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要得医治，因耶稣所受的刑罚你要得平安，你应找信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凭信心与耶稣同行，你也必同样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你的殿中敬拜，聆听你这个道，就求圣灵这时候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审查试炼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有信心没有，看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看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如何。求神你鉴察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出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若还没有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求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这一生是一个凭信心与耶稣同行的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自己真的是信耶稣，耶稣真的在我们的心中，也求神帮助，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面都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更能够荣耀神，更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天使的见证，成为后人的见证一样，我愿我们也能够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到激励，应该成为我们后来之人信心的见证。愿主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您，朋友们。